哦，来了来了，这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哦，能听到，OK，那我就那个啥了，能看得到我的这个什么，这个6点吗？能看到啊，哦，能看到就好，好好好，那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用，这个用的不是太熟悉，能字太小，OK，我把它放大，稍等啊，稍等。然后把它全部加黑，OK 了，现在应该看得见了，是不？我再把它那啥，这样，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吧。那个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有哪些人在看，我也看，无所谓了。那个是咋回事呢？今天就是因为郭老师他是在那个打气的现场，我是刚从打气的现场回来，所以我就带那个郭老师的今天的课。稍等2分钟啊，好的，我稍等2分钟，就带郭老师的这个课。袁师兄给安排的那个什么新中心的这个修行六点啊，修行六点啊，我把它给搞一下，这个啊，三四，第一次用这个直播，还稍等2分钟吧，第一次用这个，这搞得好麻烦，这个现在，哎呀，这个管那个管那样管这样管的，管得我们真的是很。我看看，我也是得要找想想其他路子了。这单纯的这样子，我估计可能明年就很麻烦了。一个是咱们印心古寺这边可能可以，再一个我看看我这条路，我找找我们这边的能不能干一下这事儿，搞一个什么互联网道场与许可证，弄一个这玩意儿。忙了一整天，明天清早就要出差。哎呀，饭还没吃呢。师兄们有啥就也可以先说，辛苦，真的是很辛苦啊！这2天感觉自己都快要死了。在平时的修行和打气线上发现6个啊，好的，我们就把6个要点再学习一下。打气现在怎么样啊？哎，你能不能讲话呀？能不能直接上麦的讲话呀？如果能直接上麦的讲话，不是更好吗？边吃边说，不用，没事儿。哎呀，不吃了，讲完了，我们再那个啥。现在已经累得不想吃饭了。哦，你上不了麦。哎，你现在是在哪里啊？你在佛心寺还是在古印心寺啊？要邀请啊？哦，我都不会邀请，我看看。啊，你在古寺啊，古寺那边还是比较那啥的，今年比较艰苦的，我还是很赞叹打气的人的。我在那和大家一块打了一座农家院啊，在农家院，我也在那个房间里边和大家一块打了座。北京不知道啊，北京不知道，你要问一下北京的邓凯杰，邓老师。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那个啥，那个取消。哎呀，最好就是大家就网上打气了，这样子比较好。你在那个群里边问问题，观看成员的问题。哦，我可能是年纪大了。哦，只有禁止评论和移除直播，我又选算了，不弄了。右键里面，算了，我不会弄，你们不要要求我这个事了，算了。哎呀，别的我不弄了。对，好，50多个人，要不要开始了？还是再等等？开始吧，好，各位师兄晚上好啊！今天就是刚刚已经说了，那个郭老师他在打气现场，那个弄打气的事情，袁老师也在打气的现场，我是刚刚从打气的现场回来，回来了以后，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一上了一天，昨天上了一天班，今天我就带那个郭老师的课，然后那个袁师兄给安排了讲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共学一下这个新中心修行6点要求，六个要点。 就过吧，我们一条一条的过吧。第一，一切放下，死心塌地，恋着世间事物放不下，有什么用呢？这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是因缘合成，无有实体，犹如过眼云烟，虚而不实，求不得，拿不走。即连各位自己的身体也是假有，留不住，不可得，身外的东西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认事物为真，抓牢不放，是不值打者一笑的愚痴之事。学佛修道是大智大慧的大丈夫事，也不是小根小慧的人所能胜任的。要成道第一。对，有问题随时发上来，要成道第一，要看破一切，死心塌地的打坐，才能够入定开悟。假如这里应该是，假如在坐上想这样想那样，妄想纷飞的乱想，那就完了。一定要一切放下，像一个死人一样才行。我一直都强调这个上座啊，就要像个死人一样的。如果真的你能在座上死了，可能是你的大福气。为什么呢？你在座上的死的时候，就代表那轮回彻断了呀。还是以答疑为主，学习为辅。好的，好的，好的，请师兄们随时打上来，随时打，任何事情随时的打断我啊！一切放下，死心塌地，就是你在座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一直大家都不太那个什么，一直都是我到底是这是不是只管咒语啊？我那个今天的那一座上又怎么地，有什么问题？我管他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要你没问题啊，有问题才打坐嘛，没问题打什么坐了？就是有问题嘛，所以才是只管咒语嘛，有问题也是只管咒语，没问题也是只管咒语，就别再在乎那。些事情了，在座上又入定了，在座上又脚疼了，在座上，你看今天那个打气群里边有师兄在问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又昏沉了，有个什么东西又像一个盖子一样盖在顶上啊什么的，我刚刚在那个在，因为我在开会，我都没回，这些东西都不能在乎，你不要去观察它，你不要去注意它，任何座上的事情除了咒语以外，你一旦注意到它，你都已经输了，你在座上那注意到那其他事的那一段时间，你就已经输了，你别。别跟他交手，你别想着去掉他，不要去掉他，要的是你不理他，要的是你根本跟他没关系，由他去，放开点，你别太在乎那些事情，就是坐上我定也好，乱也好，什么又有妄想也好，没妄想也好，有事儿也好，没事儿也好，有这个感受也好，没那个感受也好，都无所谓的，在坐上就是咒语，你就只管念咒就完了，轻松自然的一直念着咒语，然后一直听着自己的咒语，那个无声之声。一直把所有的精神，所有的这个都集中在咒语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咒语上，不要去关注其他的事情。啥时候关注其他的事情，啥时候就回过来。一切一放，一切放，大死人一样。对，没错。你一旦注意到其他事情，立即就别注意它，立即回到咒语上来。这不会是立即一下子就见效的，它不会是一次见效。这东西你就是需要千百万次的一直这么弄。你一坐上，可能这种东西一开始都几十次，每一坐都是啊，啥时候又想其他的，立即回到咒语上；啥时候又想其他的，立即回到咒语上；啥时候又关注其他的事情，我念头多了，我乱了，我定了这些东西，立即回到咒语上来，别关注。啥都不关注，啥都不理，就这么一直呢。啥时候又生出来说，我到底现在这个是不是只管咒语？管他是不是只管咒语，还是只管咒语？啥时候关注其他不是咒语的东西，都立即只关注咒语。这就是打坐上的最重要的事情。元音老人这里说了，恋着世间的事物放不下，有什么用呢？对啊，当然了，我们恋着的不就是我们这个我吗？这不就是大我执吗？别在意了，这个我是假的。即便是轮回里边也是本来无我的，本来就无我，是我们误认为有我，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相信我们自己所能感受到的东西，这是无明啊，这是无明啊，认假作真，这是无明啊，这就是中观里边所定义的无明啊，我们要破除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随顺着它，一直不跟它斗争，一直就是随着它去加油添柴的，加油添火的在这儿干这些事情，由着他，那在那发挥不行的，别跟着他跑。啥时候注意到其他事情，啥时候就回到咒语上来，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你看元音老人接下去说的就是因缘合成，因缘合成这个事情说的就是中观的所有的事事物都是因缘合成，主要的那个原因呢就称为是因，次要的那些呢就是缘，就好比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呢叫一大堆的电子元器件，什么屏幕啊、键盘啊、电阻电容啊、电线啊等等这些接口啊，然后要人工啊、要机器啊给它咔一下子给它组装起来，那主因就是那些电子元器件它能够通电啊，那缘就 就是说有人啊，有机器啊，能够把它给组装起来，就是主要的这个性质它有了以后，次要的那些力量能够让这一堆东西现在起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是电脑咯。这个就是因缘合成的意思，也就是说世间上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依赖于因或者是缘，依赖于那些组成它的东西而成立于世间，它并无实体，也就是说它所存在世间的方式，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寻找无寻无似的当下坦然的安立，在我们没有去寻找它到底怎么存在这个要点上，它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么成立。我说这电脑存不存在？存在啊，它就是这样在你面前还显现着，这有这么个电脑。但是当你去寻找说电脑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找不到的，你能找到的都是电脑的之分，比如说电脑的屏幕，比如说电脑的键盘，比如说电脑里边的电线，电脑里边的 CPU, 电脑里边的电阻，电脑里边的接口，电脑里边的壳子、外壳等等这些东西。外壳等同于是电脑吗？不。屏幕等同于是电脑吗？不。电线等同于是电脑吗？不。电阻、电容等同于是电脑吗？都不是。我们如此推究下去，电脑的任何一个分支，电脑的任何一个支分，它都不是它电脑本身。所以电脑存在于世间都是依赖于不是他的那些东西而存在于世间，所以说电脑并无实体，电脑没有自信，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纯粹的依赖于因缘而存在于世间，所以说它无自信，所以说它无实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破除的是电脑的实性，电脑的实体，电脑的实性，电脑无自信可得，我们不仅破除电脑的自信，而在中观的应成派里边，连电脑出生这个东西我都压根不认可，电脑的自相我都不认可，它有自相，也就是相上也无自信。为什么呢？相上为什么无自信呢？我们能找得到哪一个点是电脑生出来的时候吗？我们找不到。就是说你是机壳出来的时候，机壳和这个屏幕弄起来的时候就是电脑吗？还是所有的东西组装起来就是个电脑？那我手机也是一个壳子一个屏幕那一大堆东西装在一起，我们的手机为什么不叫电脑呢？你也许可以说手机和电脑是一回事啊，一个大一个小，那不就对了吗？一个大一个小，所以说两个名字不一样，一个是手机一个是电脑，它还仰赖于安民，它还仰赖于我们的认定，就是说我们主观的认定与事物的存在是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自相上也无任何的自信，于相上亦无任何的自信，这是破到最根本的地方。而从中观见而言呢，以中观的道理而言呢，讲到说世间的事物都依赖于因缘而成事，事故它无自信，讲到这就是所有一切中观的派系都共许的一个观点。再往下讲，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呢，那就是应成的那个见解了。那如果是自序的话，它是承许说是相上有自信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是火有火的自信，有热性暖性，水有水的湿性等等这一类的这种性，它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世间的事物它要产生它的价值，产生它的作用，它必然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的东西的能够的自信能够存在于世间，否则不就牛等于马，马等于牛了吗？就是有的人这两种观点，我们电脑即非电脑是迷电脑，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一类的这些教义的综艺的这些细微的这些变形，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说，但是我是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是应该能够为看不同的那一种根基的人进行讲解的。而应成的之所以讲到说向上亦无自信，是因为他无可奈何的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我们如果说接受了向上有自信，那么它会存在四种主要的过失。我们不把四种主要的过失在这里讲了，我们粗讲一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它是具有真实性的，具有真实实性，那么在你寻找以后，你应该能够找得到它，或者是说你能够越来越能够趋近于真相，就是阳焰若为水，近处烟不见这个道理，这是宗喀巴说的这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去寻找它，如果它有自信的话，你应该越来越清晰，获得一个真实的解答。但是实际上你去寻找它以后，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模糊，甚至你找不到，所以说它并无自信。这是第一个，如果认可它有自信的话会存在的过失。第二个，登地圣者于根本定中若有自信，若有真实之自信，在根本定中应当能寻找得到。然而这那个登地圣者于根本定，也就是化空的时候 画空的时候找不到这个东西，看不到这个东西，他压根没有，所以说他并无自信。这是讲的第二个，往下不接着具体的再讲这些详细的很繁复的这些教义了，因为讲多了以后大家又在这上边又纠结教义，我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们大概的知道，就是说这是中观的里边我自己认为最难的地方，通过以我自己的见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向上亦无自信，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无可奈何的接受这样的观点才能够讲得通。如果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的话，它会存在多种的错误和多种可以反驳的点，它的槽点太多，你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主要的方面能把它那吐槽它。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向上亦无自信，所以说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啊。也就是说电脑的实质是无自信，电脑的像也无自信，对，电脑的像也无自信，实质也无自信，电脑从来没有生过，它只不过是一堆那些因缘聚是暂时的聚合，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电脑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生过，从来没有生过，电脑生是在我们的妄想里边生出来的，妄想里边生出了电脑的这个概念，而事实上的电脑并没有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要明白啊，这个就是说佛教的教理方面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事物物都是因缘合成，无有实体，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逐的了，犹如过眼云烟，虚而不得，求不得，拿不走，即便连各位的身体都是假有，留不得，不可得，身外的东西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刚刚举例的都是身外的东西，我们身体的东西啊，我们一般都特别的在乎，我又感受到哪了，我的身体又疼了，我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等等，都是这些事情。我是不是打坐了以后会不会把身体打坏了，我们经常都想说这个话。如果熟悉一点的师兄都说这个话，你就算是不出问题，你过几年也要死，你马上就要死了，你就算是一特别的健康，健康到都不得了的那种健康，你也快要死了，你要注意，你就是在死路上，你就算是特别健康快要死了，过几年你就要死了，别太在意了。你太在意这些东西啊，你就把你有限的这么几年的时间啊，还没死的这些东西啊，就不行了，你就浪费掉了。马志军说了，名言施舍观待世间共许的存，对，这就是我原来也说过这些东西，或者是以妄想的存在方式存在，或者是以无寻无思当中坦然安立的方式存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事情啊。诸法的安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安立，就是中观里边的两种安立，以诸法无自性而破有边，以无自性之业果安立而破无边，而破虚边，就是两头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远离建立于诽谤，是名菩萨入初地，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了啊。所以说我们身体的东西是不要太在乎了，有时候只要我们这么来说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得进去这种话，我们只要有一天活着，我们只要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还没有彻底的坏掉，我们一定会感受到看到听到或者是说觉得有这样那样的这些事情，一定会，你即便是不打坐你也会感觉到舒服，也会感觉到不舒服，你不打坐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看到那样的事情，光怪陆离的事情何须你打坐才能够看得到啊，这个世间光怪陆离的事情多了去了，那很多都是你平时都无法见到的事情，你觉得都特别新奇的那些瓜，你不是成天我们都在吃瓜吗，吃的瓜不就是我们感那么多的兴趣，不就是平时我们都不太见得到吗，不但见得到吗，你打坐的时候见到一个东西，你干嘛就要特别的在乎呢，别在乎它了，你只要一天活着，你有可能就要见到这样见到那样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把它说成是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能把它说成是坏的，就是以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它有可能好有可能坏，也不必在乎它到底是好还是坏，不存在到底是好还是坏，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好，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坏，不存在，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解读这个东西，我就能够把任何一个现象解读的好，也可能把一个现象解读的坏，所以说不必问就是这到底会不会出问题，会出问题的，就你就是出的问题就是你快要死了，所以我们就别太在乎它了，无论你出不出问题你都是快要死，这是唯一的终结的路，这也是唯一你走的路，只有这一条路并无其他的路，你不可能不死，也是不是问题，会不会好，好不好，坏不坏，你都是快要在死，你都只有这一条路在走在死的路上，所以你别太在乎它了，它就是一个过眼云烟的一个路上的一个风景，就算了，别太在乎它了，反正只管打坐吧，好就好，不好就死吧， 能在座上死是你的福气，是你的福气。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这一些话。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回答的问题 90% 的问题就是说，刚开始打坐我这里又疼，那里又不舒服，另外的就是说我感觉怎么怎么地了，还有的呢就是我妄念多了，我妄念少了，我入定不入定了，这些东西都是最初的妄想。如果我们最初的这些妄想一直去在意它的话，它就不会息下，它会越来越乱。人们你就是一千座一直都是说得好那么你就是一直的都是在和这些粗的妄想在做斗争，你一千座都在粗妄想里边，因为你做斗争的这一念啊本身也是一个粗妄想，和粗妄斗争就是粗妄，靠粗妄和粗妄斗争。所以说你一旦斗争就一定是在打妄想，我们不要养成了这种去斗争的这一种一边念咒语一边斗争的这种习气啊，这种习惯，这种习惯就变成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演变成你习惯了持念着咒语打妄想，这就一千座就白打了，这就一千座就白打了。所以说你不要去注意它，你也不要去对峙它，完全不要去跟它做任何的遣除或者是斩断等等这些东西，不理它。有妄想有妄想，没我们没说不没无妄想好啊，我们要的是你只管咒语啊，就回到咒语上来就行了。好，这是一个。所以元婴老人说的，所以任事物为真，抓牢不放，是不值打者一笑的愚痴之事。这里说的就是吃啊，这里说的就是吃，任假为真，这就是我们的无明，任假为真就是中观见里边对无明的最正统的解释，就是这个第十观第十值嘛，也就是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是真的，我相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是真的，我摸到的东西是真的，我看见的东西是真的，我吃到的东西是真的，这些东西我相信我自己这些东西是真的，这就是真正我们的无明啊，我们的无明可看得清楚了。大家要注意，稍微要跟这无明要对着点干啊，学着跟他逆着点来呀，不能是随顺着无明去修行啊，背着一个无名修行太累了。所以凡是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反着来，久久以后这无名是会脱掉的，无名刹那之间脱掉，你一直不理他，这个无名他刹那之间脱掉以后，无名本身就是个妄想，你不理他，他自己会脱掉的。所以你千万别去跟他搞，你一跟他搞呢，你就变成是打妄想，打妄想的就助长无明，你唯有不理无明，他久久以后他自然而然的刹那之间睡着了，他熄灭下的那一个时候呢，就是你轮回断的时候，就是你死的时候，也是你成就的时候，多好呀。所以别太在乎了，你就不理他，一直不理他，他就不太起现，你一直不理身体的事情，身体就会幻空，你一直不理你那个什么入定不入定的事情，他就会入定，你一直不理无明的时候，无明他就会化去。无明刹那之间断开的时候，就是我们化空的时候，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圣位的时候啊。这就是说为什么一切放下死心塌地，这个是放在第一点说，也就是我张浩为什么在一切的场合一再一再一再的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就是我修行，我自己这么多年来修行得力之处，就是在我原来只管咒语，我压根那个时候没有学过这些教理，我一点都不懂，我不像你们现在这里呼噜呼噜呼噜的，随时都有100多200人在这里听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压根没有机会去听。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这些网络，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些东西，现在反而想起来应该是福气，你们就不要在这里纠结这些东西了，听个啥东西都往自己身上去套，自己给自己加戏，实际上在那猛的原地加戏。我们说个什么东西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就是泛泛而论的一个教理，就是单纯的说个教理，立马就要套到自己身上，我是不是什么什么怎么了，别套了，别原地自己给自己加戏了，戏加的越多越不会得到成就，只会让你自己变成一个戏子。所以我们不要再在自己身上再来套这些东西，啥东西都别往自己身上套，你就是纯粹的不理座上的时候，啥教理不教理，啥张浩讲的什么，啥齐老师讲的东西，元婴老人讲的东西，通通一概放下，坐上的时候就是只管咒语，唯有此一途你才能够修行得力。这是我唯一修行得力的点，就是在于我原来只管咒语，我原来在国外的时候根本管不了什么其他的东西，哪有时间管其他的东西，我也不懂其他的东西，就是念咒语就完了。所以说反而我觉得很好，反而我觉得很好。现在我们都是因为知道的多了，了解的多了，想的多了以后，那你坐上就这坐就坐不下去了，坐就坐不下去了。所以说学佛修道是大智大慧的大丈夫，是也不是小根小慧的人所能胜任的。要成道，第一要看破一切，要死心塌地打坐。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我要把这个逗号我要把它改成，我要把这个句号我要把它改成逗号。我认为 不应该放在那个句号，不应该放在那儿。我觉得我要把这个地方砍成句号，成道第一，要看破一切，死心塌地打坐。这个就是讲的一句话，你必须要死心塌地的打坐才行。就我们现在的人呢，这思维太乱了，我们总觉得说，好像期望说我在哪里听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不听，好像我就错过了一个开悟的机会。不可能，我这个名话告诉你了，你不打坐，你不修行，啥都不弄，你在这里，我们要开悟。早就累劫前已经开过悟了，要是那种累劫前已经修行过的人，你早就听见佛法的时候已经开悟过了，还需要你在现在在这里听我讲话吗？你早就是这个世间少有的大善知识，而事实证明我们这里都没有大善知识，包括我本人在这儿都是需要打坐的。我们听到的东西直接证圣位了吗？没有，我们听到的东西只会着相，所以说必须打坐。在这里的人没有哪一个人是不打坐直接能够成就的那种根器。如果有这种人，他就不会在这里，他就早就出去度众生了，他早就接触过佛法了。接触佛法那么久，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不就是等同于说不行吗？指指了那么多了，成千上万次了，有啥用啊？所以说，别再寄这种希望了。好像说不听谁讲话，不听哪一次的课，似乎就要错过什么东西，不会错过，错过能错过的东西都是光影，不会是你自己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不会错过。为什么呢？他一直在那儿现前着呢。你只管往外找，那你自己的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在哪儿呢？你把你的妄想停下来，它那个非同木石一般的那个，不就是你的明心见性的你的法身吗？你不打妄想的时候，又不是像一个 高实干实境道高什么高不知道，阵阵风是那我们的那个传法师的那个阵阵风老师吗？不知道，高就是我们。你把你的妄想停下来，你现在不打妄想的时候就空空的，啥也没有，但是一些非同死物，又不是如同木石一样，这个灵灵明明的不就是你的本性吗？你注意，你线下如果说是你停下的思维，你又去找，那你又升起一念了，在这只能安立，所以你停下就行，别去找，不能去看，见即是性，更有何性可见啊？你一去看，更有何性可见啊？那就是给你另外一句话，见者即瞎。这句话接着就来了，所以说你妄想停下的那个本身就是啊，所以我们老是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东西，实相者即是非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并不是若见诸相非相，我另从挑出一个实相来叫见如来，并非如此，而是我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妄想停下来的时候，那个本身不断灭的那个东西，诸佛所护念也太简单了，你们都觉得停不下来是有能所，我不想回答李静的问题，任何李静的问题我都不回答。李静，你注意了啊，凡是我在的时候，我都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你他妈的就是找话说的，你就是找人在这倾吐、诉衷肠的。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人理你啊？你要找个人跟你在这对话呀。你每天跟我发那些无聊的事情啊，这真的是这啥呀？你就是找个人说话吧。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太把你当回事情了，你在这能找得着那什么存在感是吗？我们就不理你了，你自己发吧，没有人，大家都不要理李静，我看他继续能够讲得了多久，讲一辈子吧，我看你真的是说的话不听，你不是说你只要开口了，你就要捐200块钱给那个印心古寺吗？捐了吗？你自己打一个大男人说了的话，你自己都做不到，像个婆娘一样的，你有没有点脸啊，李静？你要不要脸啊？还要说话呀？你不是3个月内、半年内不说话的吗？在群里边跟我都不说话的吗？你那每天的跟我都发些啥呀？东说一句话，西说一句话，也不是个问题。你给我发一大堆，你干嘛呀你？真的是你要不要脸啊，李静啊？说话嘛！你捐钱了吗？你告诉我你捐钱了吗？你有没有给印心古寺捐钱啊？过2月了就要说话了。那你再你说吧，我不会理你了，我再也不会理你了，好吧？再理你算我输，好吧，我们就是说，只管咒语吧，只管咒语。所以刚刚我就说这个话了，我元婴老人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一肯肯定，那就是我们的本来，一肯肯定，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下来的就是说，啥时候升起了这种妄想，啥时候升起了认假为真的这件事情，立即把它干掉。这就不是说你要去找个什么东西了，这是啥呀？这是除习气呀。这是除习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着相是我们的习气啊，我们要把这个习气把它干掉。这个习气就是说我们认假为真，所以我们一直的除习气，那就不是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了，跟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说的就是凛然一觉，老然现前。老然现前的是什么？老然现前实际上就是不可得。不可得是什么？不可得既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境界。不可得就是本身的不可得，安住在不可得上，那个了了分明，也非同是木石，这就是了了现前呐，就是一直的缘取着它。
说白了呢，就是说一直的提持着正念，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一个过程必须要有，虽然它是在走弯路，虽然它是在走弯路，但是这个过程若不走这条弯路，势必光不透脱，势必脚跟不点地。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以我自己的经验所告诉大家的忠言，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见，在这儿就应该绵密的做功夫啦。这就是我们的保任功夫。所以说元婴老人这个事情说得很清爽，很明白，我们从哪里都可以入，但我们信不急，我们不肯，我们不愿，我们也不要那个无相的。我们不都是钻死牛钻牛角尖的，我要挣个东西，你要挣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容得你挣啊？你要挣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个警戒啊？我们是不是，就像我这次在打气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一个有相的里程碑，才能够从这个从一个阶段转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是错误的，虽然我以前本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的下意识里边都是如此认为的，我应该要转一个段，我应该要从这个阶段转入到那下一个阶段，我必须要从这个初级阶段转入到那个那保任的这个阶段，这个保任的这个阶段转段呢，我要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一种相，这个相呢，就是要么就是说什么脱落啊，要么就是一种感受啊，要么就是心里边的一种明白了这个东西。另外呢，我除了有这些相呢，我还需要再有一个相是什么？找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给我一个认可，这个老师说哦，你明天见效好了，我就开始保任了。拉倒吧，这不行，你们把有效的东西来换无效的东西，它能成就吗？从无效的东西要找个有效的东西出来，能找得到吗？从有效的东西来找无效的明星见性，能找得出来吗？别往这上边来钻牛角尖了。到这儿，这些打了签座的，包括现在这些打七的人，在这儿还在这个明星见性的这种名相上，还在这个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上，还在那个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原上过不去，那你可惜了，那你就被这些东西障住了眼睛了。所以元婴老人曾说过这个话，什么爆炸不爆炸，什么灵芝不灵芝，为的就是破这种人的话，就是那，也就是说最后能够障住你的东西，就是你最开始所追求的东西。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追求的是啥？明心见性。最终障碍你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名相，并不是说明心见性这件事情障碍你。明心见性是个啥？它能障碍你？它无相的，它它是无为的，并非是是因缘法，并非是有生有死的，不依赖于因缘而成就无为的东西。谁喜赞叹？不依赖于因缘而存在的东西，所以它怎么可能会跟有相的相关呢？并不因为有相的东西，所以你才明心见性。马志军，其实正念是保持警觉的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保持警觉。啥时候你又开始要找个东西，要找个理论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不找那理论了。把那个东西给它去掉。比如说马志军，如果我是你啊，比如说，当然我不是说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对，当然可以问问题。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升起了这种说，您要说的持正念是保持警觉的意思，我立即就会把什么保持警觉这一件事情把它干掉，我根本不会理这些话，我就安安心心的妄念扫除了以后，剩下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些理论不都是引人入道的吗？你还要持着一个还要持着一个理论，你就不可能了了分明。一旦你了了分明了以后，你就会明白，这个了了分明它是周遍你所有的起心动念，周遍你所有的妄想的。这既周遍你啊，正行师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正行师阿弥陀佛，它既然能够周遍你所有的妄想，你就必须立在上边，而不随着你的那个妄想走。你必须要在妄想起的时候，给我念头起的时候，安住在你不可得的分之上，安住在这个之上，就是你的修行之道，这就是你的保任功夫。这个保任功夫啊，要做很长时间的，要做很长时间的，费了老劲了。我明告诉大家，费了老劲了。你现在立即就做，你立即就着相，我们着相的习气太重了，太重了，没有办法。人人如此，没哪个比哪个更好一点。所以说绵密的做这个功夫，这个功夫的元婴老人说了呀，你如果能脚跟立稳了， 如果脚跟一啃，肯定脚跟立稳了，在这里开始保护它了，不消三五年，皮肤脱落尽，纹路亦真实。啥叫纹路亦真实啊？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安立在这儿，脚跟站稳了，如此保任，久久以后，子母光明会大放光明，你所有现在认为你不去理他的那些东西，刹那之间没有了，光光相射，遍照十方净土。到那时你才知道诸佛所说不虚啊。虽然我们现在是学着做，我们现在确实化不了空，也做不到那个说什么光光相射啊，啥啥啥呢，那我刚才讲的那种鬼话，我们现在做不到，没错。但是我们那老鹰起飞脚点地的那一下是哪里啊？就是你那妄念停下，啥也没有，又不是如同那个无情的那个东西，不就是了吗？保护它，别受妄想跑，安住在那儿。妄想一来，着相的习气一来，停下来；着相一来，停下来；认假作真一来，停下来。包括对佛法的认假作真一来，停下来，不理他，就如此，不可得。但是非同木石，仅此而已。久久久久，你虽然学着做，你现在的这些东西你不都还看得见吗？刹那之间陨落了以后，无所谓看得见与看不见，本来根本定中了无一物，光光相射，遍照十方净土。十方净土深入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啊。师兄们，信我一句话，我早就说这个话，但我这一天说天说地的，好话坏话假话真话，编了多少的话，有一句话是真心话。你但凡你今生要听一句话，你记着我这一句话，在不可得住立住，立稳了你的脚跟，别受其他人的骗，仅此而已。要修行的事情就这样了，其他没什么事情了。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大禹祖师说记照照记，切记用力，在这个地方不存在努力，也没法用力，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出习气保任的这个事情，不着相的这种地的方式，你咋用力啊？切记用力，千万别用力，用力一定是着相才会用力，不着相用什么力？有那着相的时候，立即不着相，那就完了。就切记成佛做祖，无他命运。除此以外还有啥事儿可干啊？除此以外有啥修行啊？就因为我们做不到嘛，做不到，赶紧打坐，赶紧打坐。你是不是有没有人啊？我们这里一百多个人，是我估计啊，一大半人。虽然我刚才已经玩了命的想要把它讲清楚。我试图已经是东拉西扯的用我觉得最清楚的话把它讲了，但是我认为可能还有一大半的人仍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是还在那找那个东西仍然找不到。没错，我承认有可能的，那我只能告诉你，你去体会体会。怎么体会啊？听好了，坐上只管咒语，一旦你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了强烈的习惯了，你坐下把那咒语丢了的时候，仍然坐上的那个势力通到坐下的时候，不起妄想，啥都不管的时候，也没有咒语的时候，明明白白现前，多简单呐！你不肯，你就不肯，就像那李靖一样，他就不肯停下他那妄想来，整死了都不肯，他就是要爱跟你讲话。你只要跟他一接手，他就要跟你讲话，就不停的讲下去，讲闲话，讲无聊话。我就干脆把他删了，这种人我的存在就是助长他打妄想的，那还了得，那我干脆就不存在他的生命里边，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大家信我一个话，你如果说我刚才说的那一大通你还是捞摸不着，那么就代表你必须要修行。修行的方法就这一个，其实非常的简单，心中心，六印一咒，咒印的加持力在这儿，这是我所接触过的佛法里边力量最为强大的强行停下你的妄想的方法。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方法能够强行的停下你的妄想，有如此大的力量，没有其他的。我接触的，我毕竟是在这个宗教圈弄的时间长啊，我我我我我 我这个人也是属于比较那爱弄事儿的人啊，这个我也试一下，那个我也试一下，这种人我也接触一下，那种人我也接触一下，我都试过啊。至少在我这儿，其他的东西要么除妄想，就比如说我们禅宗有一派叫默照的，照着他，你要把那个妄想给他停下来，打着妄想死，虚有法生，对，就是要死尽了才行。就是要死尽了才行，不死尽但不行，不死尽活过来了。你给他兴许了，他今后一定要半死不活的、半清不黄的，那脚跟不点地的，就是在这种地方啊，脚跟不点地，不是说了无所得。我们经常都见得到这种事情，不是说一点都无没有点好消息，有好消息，但你不能轻许他。你要在这儿轻许他的，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半清半黄的，那你他今后一定要起疾的，他一定会脚跟不点地，必然的。必然的，所以不能在这轻易的给他那东西着什么急嘛？你让他再整整嘛，让他死绝了嘛，把他那个偷心死尽了嘛，再花点力气嘛，再修行一下，吃了什么亏了？谁吃亏了？一点都不吃亏，好好修行。所以说，如果说我刚才说的那一大通你听不进去，那就坐上只管咒语，养成强烈的这种习惯。强烈的这种习惯，甚至于坐下丢了咒语，那个习惯都还在，那个了了分明，啥都不管的那个东西在坐下，又没一个咒语，那不就是空空明明白白的在那现前吗？什么都没有，非同死物，但不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你这是现前，那一直在那现前着呢吗？你还找什么找？别找了，那个境界千万不能找。就也就是说，你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生出这样那样的感受来，比如说身体的什么感受啊，或者是说空的感觉。你注意，他一定会有这些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境界，这些境界不能去认，这些都是境界，这些是他的体相用的相，体相用的用，这些都是他的技能，是他的手段，而不是他的本体。我们千万不要去只要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是具有无量无边无穷的可能性的。你说的，比如说是我那坐下的时候，哎，我啥也没有，但是我非同死物的时候，我觉得空空的。你注意，空乐明啊，出现了呀，空乐明啊，空乐明是什么东西啊？呸，让它去掉，别理它。也不是说把它去掉，你不去它。就不理他就行了，压根不理他，不提迟着说，哦，这个空那个空，这里讲一下，我今天空，对，明天跟袁老师讲一下，哎呀，我今天又空了，明天又跟张老师讲，哎呀，我今天又空，别弄这些事情了，你管他空不空呢？别认他的那个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抓了芝麻丢抓了芝麻丢西瓜？你的本性是具有无量无边的那个可能性，你只抓了它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既能显受空，显现出空的感受，它也能显现出有的感受。这个能够感受和所感受，全是被它所遍布的。所以说，不要抓那些东西，除去了这些境界以外，它本身就在那儿啊。你别着那些境界啊。也就是说，即便你在坐下坦然安立的时候，这啥也没有，又非同目视的时候，千万别认境界，久久的住于这种。这个保任于此，他一定会体现这样那样的这些境界。话放在这儿，大家自己试试，不多时，一两周，一定会出这样那样的，你的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你要注意啊，我一旦说这个事情，你要起疑了，我一两周身体没变化了，那我要说另外的话，什么变化不变化？你要还要抓着那身体，没有身体才是最好的变化，忘了你那身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生什么心？无心可生，这话是六祖的话，李竹君师兄，这是六祖的话，不是你的话。若按我说，生什么心？无心可生，无心可生，无心可生才是真的生。所以应机而动即可，根本就没有心，就像个镜子一样的照着，人来照人，鬼来照鬼，人来说人话，鬼来说鬼话。那说鬼话的，你就把他的鬼话去掉；说人话的，你把他人话去掉；说佛话的，你把他佛话去掉，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还有什么佛法可传？还有什么佛法可说？佛法在这就根本就立不住什么足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说了："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在这就说这句话了："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无法法了，以前所说的那些东西你忘了吧？那些东西都是引你入道的，以前所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引你入道的。到这儿有一句话是元婴老人为你说的，阿谁见鱼开口来，忘了元婴老人说的话，就在此一直住下去，即得解脱， 积得久，所谓佛法即非佛，对，黄叶只小儿啼而已。所以说大禹祖师说了这个话了，既造造机，切忌用力，成佛作祖，无他命。到这儿已经说完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佛法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修行就如此，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难的是你不肯，简单的是你入手很容易，这有什么难的呀？人人本具的智慧德相，人人本具的佛性，你不要，你要去要一个你自己没有的，你要努力出来一个相，作为一个里程碑，你才开始弄。我就没有办法想语，讲得好，谢谢夸奖。惯性的都是抵死了，不肯认无相。对，不肯无相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因为人人都如此。我们在这里100多个人，不都是大家都是认有相不认无相吗？如果我们但凡是认无相，我们怎么会可能会投胎呢？我们怎么可能会投胎呢？我们上一生也听过这些教义啊，上一辈子我们也听过这些教，我们并不是今生才听过这些教义啊，我们在无量劫里边都听过这些教义，还是不肯呢？你但凡有一生里边有一次肯过，你都不会再在这里了，除非是你乘愿而来，乘愿而来，那你现在都不会听我这些话，呵呵，你听我这些话，你早就已经开始保认了，对吧？所以看看哪些人开始保认吧，别在这儿再纠结的是一个里程碑了，别在这那个相上再钻牛角尖了，好吧？大家好，我们接着往下。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废话讲了一大堆，但是我觉得重要，所以我讲一下。打坐时咒，心念耳闻，这是修心密的要诀，对入定开悟关系巨大，所以再三的提示大家要毫无折扣的照之实行。人的妄念动惯了，不专心致志的轻轻持咒的心声，把一根摄住，妄念吸不下来，妄念不吸，何能入定开悟？所以必须心念耳闻，一个字一个字从心里念出来，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才能摄住一根不起妄念而渐渐入定。在这儿我一定要讲的定是什么？定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说要到某一个境界里边到定啊？那哪一种境界叫定啊？我站在这儿为大家说一句，定乱都不为其所扰，这叫我们心中心需要的定。也就是说你在座上管他求的什么，那我今天又乱啦，我明天又定，你管他那么多呢，乱老子也是只管咒语，定老子也是只管咒语，天塌下来老子也是只管咒语，佛来我也是只管咒语，我要死了也是只管咒语，我身体不舒服了管他死不死呢，我也是只管咒语。我们就没见过哪个人打坐打死了的，就你那个，我们这点打坐功夫你那还打死了，连虚云都没打死，连广清都没打死，人家打了还打成圣了，我们就坐着两分钟，哎呦我是这身体又怎么了，哎呦我那身体矫情，你要是太矫情你就去看医生，不要在这我们这个群里边来矫情，不要太矫情了，矫情多了以后影响成就，影响明心见性。已经有人批评我，袁师兄已经批评我越来越暴躁，其实不是我越来越暴躁，我是有时候着急，我是有时候给你们着急，明明很浅显，我自己是觉得，当然我知道我说这个话就有人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我自己就觉得真的太简单，你为什么非要去大路你不走，阳光大道你不走，你非要去那牛角尖里边钻，你钻它干什么呀？明明一条光明大道你不走，你要去钻那牛角尖，我太急了，我就真的是，唉，要我。我真的像揪着你们的鼻子赶紧从这边走了，解脱一条大路。愤怒一下，我没有愤怒，我是说话快，非常理性，我们这怎么能暴，我其实没有暴躁，我就是着急，我总是觉得那么容易，你为什么非要那个那么纠结呢？你按这个不纠结，你就按这个来，太简单了，你就这么来，你本来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就好像你兜里边有1万块钱，你非要去外边说求人家给你1块钱，人家就没有给你1块钱的零钱，你非要去弄，人家就人人都是用支付宝，就用那微信支付，他没有现金，你非要让人家给你1块钱现金，你自己那支付宝里边的几千几万你不用，你就拿出来用嘛，你就拿出来用不就行了吗？你就直接用，这有啥难的？所以我觉得，哎呀，修行太容易了。但是你要不肯，那就是另外一句话，就是难难难，实难麻油数善谈。我们转过来说，意义意字，百草头上祖师意。剩下来别忘了啊，那不难也不易， 饥来吃饭，困来眠。那有什么东西你要在这注意的？就我刚才说的，还安住在这儿，安住在那儿，是你每天见着爹妈的时候，爸妈，你每天肚子饿了的时候，端起饭来就吃；你每天渴得要死的时候，抬起水来就喝。你考虑过说水能够解渴这件事情吗？你考虑过吃饭会解饿这个道理吗？你考虑过说你爸你妈生了你，什么精卵结合了，所以我才叫他爸妈？你考虑过吗？你考虑过这些理论吗？你根本就没考虑过，佛法就是这么单纯和自然的，饥来吃饭，困来眠，这不就是佛法吗？到这儿还有什么东西啊？任运而自在，在六道轮回当中如此任运自在，不是佛是什么呀？在这儿跟众生打滚，不是众生哦，不是佛是什么呀？还要找另外的什么佛？还要去什么净土？就在这儿，你的大愿就是在这儿，你的大愿就是要度化众生，今生只管度化众生这个事情，其他有什么重要的？其他都没有什么事情，在这儿就是度化众生，众生就是你的妄念。我们总认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那是因为你的无明，那是你的无明，那是你的无明，有一个、两个的我，一个、两个的众生，那是你的无明，全都是在自己希望，全都是在除自己的妄想。那众生就是你的妄想，在这就是度化众生，今生唯一的事情就是度化众生。怎么度化众生啊？明心见性啊！你不明心见性，你度化什么众生啊？你只会跟众生说啊，我劝你信个佛，我劝你信个佛，劝两个人信个佛，这叫啥度化众生？这不是度化众生。真正的度化众生就是了无众生可得度，这才叫度化众生，回归自然及佛性。哎呀，不能说什么回归自然，没有这回事情。自然性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我们的佛性不是自然性。谭永红先师兄，我们不用这个词语，什么自然性，压根没有自然，没有这件东西。不说没有什么回归不回归，也没有自然不自然，它一直在那现前。除了你把你那个污染的那些妄想杂念，你的这些理论全部给它丢了以后，它本来就在那，你从来都不需要回归不回归，它一直在那现前着呢啊！刚学时候就这样急也没有。好的好的，明白了，直指都指到脑门上，对，直指已经指到大脑门上了，是这样，我也这样觉得的。所以说元云老人在这里说啊，入定怎么怎么地，哎呀，所以在这里啊，大家一讲入定，想到的都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它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啊，你一旦呢，就是去追求四禅八定，你就永远都入不了定。所以说，真正的好的定是什么呢？定我也不管，乱我也不管，众生就是妄念老世界。对对对对对，你这定我也不管，乱我也不管，这个心反正天塌下来，我就是如此修行，这种啊。一直这种能力啊，一直到你很后边很后边的修行都是有用的呀，这就是让你脚跟能够站得稳的呀。就在这儿管它乱不乱，我就是只管咒语就完了。所以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总结起来，元老人讲的戏啊，总结起来就是只管咒语，天塌下来也是只管咒语，火也是只管咒语，死也是只管咒语，佛来也是只管咒语，妄念来也是只管咒语，入定也是只管咒语，是不是只管咒语，管它呢还是只管咒语。好，这就是第二点啊。第三，念起即觉。大家有什么那个问题也可以打出来啊。我都可以咔咔咔咔一通的在这讲。那个有问题可以就可以直接的打断我啊，可以直接的打断我的。嗯。以问答为主，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啊，实际上也就是借个由头，一咒到底。对，没错，一咒到底。嗯。咒到你咒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它明明白白的在那儿，我又没咒又没妄念，啥也没有的，但是我不是一坨木头。好啦，这不就是现前了吗？还要找啥？还要啥爆炸？还要啥什么打雷一样的？还要啥什么平成虚空的？还要啥摔破瓶子的？有啥意思啊？摔瓦片的？什么手烫水烫伤手的？要这些干什么？又在这生什么事啊？跟这些都没有关系，那些都是向上的事情。我们就是一听了别人描述这个东西，我们就往那向上就去弄。人家描述的是当下的相，当下的心态，心态不就是心相吗？描述的就是这个。这个心相它是不是等于本体的？它跟本体没有关系的。每个人在描述自己的心理的时候，都会用不同的词。所以有的人用爆炸，有的人用沉啊，有的人用什么脱落啊脱呀什么这一类的，但你往这上边去找，那你找死的都找不着吗？这是人家个人自己在那形容这东西的，你找这干啥呀？你咋可能两个人的感受会是一模一样的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就好比同是一碗水，你的手伸进去和他的手伸进去所感受到的热虽然都是热，它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每个人的感受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就让你去描述那个热，两个人描述出来绝对不会是一样的，绝对不会一样。所以你最愚蠢的人就是说借用别人讲的那些话来抬来我们面前说啊，我昨天怎么怎么地了，我一听的话不就是把几个人讲的那些话拼拼凑凑重新拼一段话给我，你连你都找得到的那些话我难道没有听过吗？我毕竟在新密圈子里比大家相对时间要长一些呀，对吧？所以我肯定听过啊，所以你照着别人的话给我重新组合排列一下给我听，我当然心里边是知道的了。众生之间的妄念会对彼此有影响吗，老师？这样说吧，非一非一，你别打这种妄想了。众生之间的妄想会有对彼此有影响，既有影响也无影响吧，就这么说吧。你有影响的有影响，无影响的无影响。就好比我现在在拿着妄念在跟你讲，你就开始起妄念了，这就是有影响。另外一个呢，我不起妄念的时候跟你没什么关系，这就是无影响，这两种都有啊。老师好，粗暗浮下的希望属不属于？是属于第六意识，是属于第六意识的，属于第六意识，属于的，属于的，属于的。张馨予师兄，那是微细的分别心，仍然是微细的分别心，仍然是微细的分别心啊！它不是我们的本体，但是有时候我们微细的心识啊，微细的心识，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你说的粗妄和希望是哪几个，你可以明确的说，我们这里可有两种归类的方式。一类方式呢，是元婴老人曾经已经说过，粗妄、细妄、微细妄和极微细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粗分心识、微细分的心识，这两种东西，实际上你如果捏合在一起，我估计张馨予师兄你是把这两个东西混淆了。如果混淆，我建议你别理他了，你丢了这些理论，丢了这些理论反而易于入道，易于修行。这些理论就是说能够引导你，能够帮助你修行，你就去听。如果不能够帮助你修行的，反而对你造成疑惑的，你千万把它丢掉。念起不来了，咒也念不起了，怎么只管咒语啊？你做到了吗，徐晴于师兄？念起不来了，咒也起不来了，是啥感觉？你给说说。你不要欺负我们没打过坐啊，我们都打过坐，我们知道是啥感觉，你来给描述描述是啥感觉啊，你来说说，你别借这种话谁都会说，念不起不来了，咒也起不来了，这种话元婴老人也说过，人人都说过，念也念不动了，咒也提不起来了，是啥感觉，你用你自己的话给说说啊。怎么区分妄念和普通的念头？不区分，你现在的全都是妄念，不区分了，全都是妄念，只管停，只管断，你就只管断吧。断到无可再断的时候，那些就是念头，能断得掉的，能不去想的，全都是妄念，好吧？赵九成师兄，现在我们呢就是被妄念所侵，所占领了，我们已经被妄念所占领了。当然我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来回答你吧，我也可以跟你讲道理，细细来讲，就是说我们有粘着的就是妄念，无粘着的就是念头，这个对你有意义吗？我觉得可能没有啥意义。另外一个呢，齐老师说过，要去除的是有贪嗔痴慢疑的那些，而无贪嗔痴慢疑的你可以不用管，这些东西对你有用吗？我觉得可能无用。赵九成师兄啊，就算是我自己，我听了这种话，我觉得对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用处。啥没有贪，有没有贪嗔痴的那东西，你坐下起个念，你还能看着那念你到底有没有贪嗔痴，你有这种定力？我不觉得，你要是有这种定力，你早分得出来妄念和念头了。因为我说的有念着没念着，没念着的那一念起了，你还能有用同一个念头再同时的去分辨它一下，它有念着无念着，那时候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式了，那念头已经去掉了，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讲这些话就是讲道理的话，这些话没啥屁用。我告诉你怎么样你来个分别妄念和普通念头，你必须要自己去体会。怎么体会？坐下养成了只管咒语的习惯，你在坐下不起妄念的时候，压根不起妄念的时候，初初会有点愣，初初人会变得有点呆，在这种呆的时候，你再起，再去干其他的事情，就跟你以前干其他的事情不一样，这就是念头和妄念的区别，这根本不在道理里边，你自己去试，你自己去弄，你自己体会到了，你就知道了，那是念头，跟以前的妄念不是一回事情，你就知道了，我可以不打妄想，啥时候打妄想，停下妄想来，该干啥事干啥事，一点都不影响。该学习学习，该和人插科打诨插科打诨，该在这听课听课，该讲课讲课，一点都不影响。你要说是讲个道理，让你现在来坐下一边分辨着不打妄念，你分辨的那一念头本来就是个大妄念，你咋可能呢？ 所以只管打坐吧。就现在这种，如果说是分辨不出来这个妄念和普通念头，那我要说另外一句话，观照都对你说不上，只能说只管打坐吧，别管这些理论了，这些理论后边再说吧，后边慢慢再说吧。你现在不管理论，可能更接近观照，更接近观照。纠缠理论不等同于观照，也不会有助于观照。观照是切实的行动。怎么切实的行动啊？妄念来了不理他，妄念来了怎么不理他呀？养成不理他的习惯，不就不理他了吗？怎么养成不理他的习惯？坐上呀，坐上只管咒语，你就管不了其他的东西。养成习惯，不就坐下去不管他了吗？这一条路实际上是清楚的一条路，就看你肯不肯了。是不是下坐后平时最好不坐不动脑的？就是要动脑，为什么不动脑？怎么不动脑？我自己做功夫的时候，就是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大学考试的时候，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纯粹的动脑的事情。我现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体力的活，我都是天天就是动嘴动脑，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动脑的。我说的动脑就是动脑的，怎么可能会是不动脑筋啊？念头不就是脑筋动出来的吗？吴敬灯，别这么认为啊，怎么会是不动脑？吴敬灯，这样吧，我也对你说这个话，只管打坐吧，只管打坐吧，别管理论了。只管打坐吧，这样可能更接近于动脑不动脑的事情啊。你把这些什么动脑，你以为不动脑就等同于不打妄想吗？这是个大妄想，你在那儿追求着不打妄想呢，你以为有个境界定死在哪儿，是没有妄想，你大错特错。我们大部分人潜意识里边都认为某一个境界住在那里边就是不打妄想，你大错特错。我告诉你，按照你这种方式，你永远都做不到。为什么呢？你只要不打妄想，你就一定会住于那个境界。住于那个境界，你就是随境迁。你只要不随境界迁，你就必然是念头在那起起灭灭的。你在这里根本做不到。我告诉你怎么做到，我告诉你怎么做到。你在这，我不知道你听得进去这句话。我根本从来就没打过妄想，妄想是什么东西？通体是妙用，在这儿能做得到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才是真的做得到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一直的在那念头上，在那做功夫，做什么呀？你一辈子都做不到。你相信我的话，不动脑筋好像是冷冷的关照，拉倒吧，不动脑筋是冷冷的关照。那些门口的那些猪啊、牛啊、羊啊，他们更不动脑筋，他们比你不动脑筋多了。更别说那地上的石头、地上的那些土木晶石，他们更没脑筋，一点脑筋都没有。那就你以为那是冷冷的关照，你千万别从这条路走，这是天大的误解，不要那个误解了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的做细妄是您讲过粗妄睡着了的那个是第六意识，是第六意识。你说的是对的，张寻隐师兄，是对的，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在哪个时候会停啊？只有在极睡眠的时候，也就是说极微细妄的时候，那个可能不一定会是跟你的第六意识相关，不见得跟你的第六意识相关。但是我们要看，就是就讲教理了嘛，就是第六意识啥时候不动，在极睡眠或者极昏迷的那个时候才会不动，在此之前的全都是在动，全都是第六意识啊。把观照忘了。真正的观照不是提持着观照的概念，也不是纠缠于观照的理论。这么来说吧，啊，纠缠于观照的理论或者是提持着观照的名相，不叫观照，刚好和观照逆道而驰，背道而驰，正思维。管它正不正呢，那个时候通体全是妙用。没有一个不是妙用的。我刚刚说的那个话，那种话，我告诉你怎么做得到？那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那句话，在那儿还有什么正的歪的？还有那个正的歪的？孝心挺魔性的，哈哈哈哈，谢谢，我就是个大魔头啊，一天骗你们呀，你们也不干啊。我希望有个人站出来不上当的，但是大家都上当啊。大家都乐意上当的。好，这第二条说完了，我们接着第三条啊。念起即觉，不压不随，念头来时要能看见，如果看见就跟着他跑了，看不见就跟着他跑了，看不见就跟着他跑了，一跟念跑就妄念纷飞，不能入定了。所以要念起即觉，既不随之流浪，也不压制不起，看到了没有？不要压制不起。我们现在就像什么假斩断它，让它别起啊，这都是压制不起，让它起，由它起，管它的。我们没说不起妄念是好事吗？谁在这上边来给你论输赢、论英雄啊？ 不在这上边论英雄，不在这上边说好坏，只是不理睬他。不理睬他干啥？我们一开始不是做不到吗？不理睬他，我们总要理睬个东西吗？那你就理睬你的咒语，只管理睬咒语吧。提起正念，在座上的正念就是咒语，除咒语以外，其他没有什么是正念。一心持咒，妄念自然化其二人入定。就是说，实际上是坐上坐下的事情都说了，从坐上要通到坐下，这就是前边的两点呢，主要是说的是坐上的。从第三点开始，就坐上坐下开始，坐上的功夫开始通坐下。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坐上的心念耳闻那个只管咒语，养成强烈的习惯了。以我自己的经验啊，这种习惯啊，如果你真能做得到死心塌地的打坐，摆来坐，怎么都是摆来坐，一定会出效果的。你的那坐下的那效果就已经出来了。嗯，除非你不肯，就是说我们就那打的那妄想开始持咒，但是都不认为在跟着念妄想跑，为什么呢？哪些呢？追求入定。排斥作乱，你那坐上的那些煎熬也好，或者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烦也好，哎呀我怎么又打妄想也好，全是妄想，你注意，全是妄想，全是妄想，没办法。你以为你那在那一直跟在那做斗争，你以为是在精进，是在努力，刚好相反，你是在打妄想。所以说大圆阿舍离说切记用力啊，再说你不能用力啊，你只要用力一定是着相啊，一定是妄想啊，切记用力啊，在坐上就是只管咒语，切记用力啊，千万别用力啊，把你的精神集中在咒语上，完事儿了，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说你只要是集中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跟着他跑，我们首先要体验过，理论上说啊，讲这个道理大家就明白，你一定要体验过怎么才是不跟着他跑的感觉？所以跟着他跑的时候，你才能分辨得出来。如果你压根这一辈子都是跟着他跑的，那你怎么会知道他跟啥时候叫跟着他跑，啥时候叫不跟着他跑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嘛。所以说你要知道什么是念头，什么是不是妄念，你必须要体验过不打妄念的境界，你就知道我打妄想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打妄想啊，你就知道那是打妄想。你必须要体验过不打妄想啊，不打妄想怎么体验啊？只有咒语啊，这就是不打妄想啊。咒语脱了，这是没有妄想啊！咒语丢掉，这不就是没有妄想了？
涛涛啊，我不知道，今天的应该没有，今天的应该没有。我们不是在以前的那个平台上，这种平台可能是录不了音的，没有听过就算了。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话都是多次讲过，颠过来倒过去的讲，就是这些东西。做啥事儿清清楚楚，别思想跑毛。哎呀，没。之后心经会发哦，有录音吗？有录音就行，有录音就行。我不知道这个能录音啊、哦，有录音，好好好好好。做啥？我那吴庆灯在这说，做啥事清清楚楚，别思想跑毛。应该是这样，没有事情做过。我这么来告诉你吧，如果你真能安住在不可得上，一直如此保证，要不了多久，那什么犹如牧人见花鸟，何妨万物？哦，犹如牧人看花鸟，何妨万物障？假围绕这一类的事情，如灯影中行，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像飞起来一样，这些身体上的觉受很快就来了，很快就来了。啥叫啥做事清清楚楚，根本就没有事。那个时候的体验就是，我吃饭了没咬着一粒米，我穿衣服了没挂着一丝纱，就是这事儿。我根本就没干过事儿，哪有事儿啊？根本就没有事儿，还容你什么做事清清楚楚，别思想跑毛。做事清清楚楚，就是思想已经认死了，就是无明了。无明完了的业力已经起现了，这都是业力起现了的。所以我们接着来，就是说要看得见，你要看得见念头跑，你必须要尝试过不跟念头跑是啥？不跟念头跑就是只有咒语啊。希望留录音啊！哎呀，实际上我是总是觉得说这些东西听了干啥用？就不跟你要知道啥时候是跟着念头跑，你一定要体会过不跟着念头跑的时候。跟着念头一跑你就警觉，一跑你就警觉，怎么才是不跟着念头跑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完了剩下的什么安然入地不安然入地别管它，它入就由它入，它不入也由它不入，就是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不折不扣的按这个去做，这个坐上坐下的这一条路是通着的，是通着的，我自己是走过的，我并没有原原本本的，就是咱们那什么如何关照那本书里边讲了那么多，那些东西我也能讲，我也能讲。那么看念头的起初也好，不随念转不为境界也好，不这样也好，如灵猫捕鼠也好，咱们这些东西我也能讲，我也能讲。遇到合适的人，我也可以把那些东西提出来，也可以把那些东西拿出来
来对付一下你们。但是事实上那不是我自己修行的体会，我明说那是咱们元婴老人的修行的体会，他以他的体会来为我们解说的。我的体会就是这个，只管咒语坐下就没事了，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是拿我的体会真心实意的，我都把自己的肚子给抛开了给你们看了，就这点水，其他没东西了。你们但凡听得进去你试试，当然也有可能说我这一条路不合适你走你再放弃也就算了，但是你试都没试，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唯一得力之处，我强烈的推荐给你们。法随，法什么随，那叫坐下心无所求，通身放下，坐上坐下都如此啊，你啥叫坐上坐下的，在我们这个无尽灯啊，你一说话我就要怼你，我告诉你，你一说话我就要把你话里边的那东西去，啥坐上坐下，你压根就没有坐上坐下这件事情，没有坐上坐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啥都不管。有时候你只管咒语，有时候你咒语都丢了，这就是有时候磨磨刀，有时候用用刀，说的就是这个。你硬要把它分什么坐上坐下，盘腿就叫坐上，盘不盘腿就叫坐下吗？我不这么认为，坐上坐下不应该这么来分。我的概念就是啥都不管，这一生里边我什么都不管。有时候我用持咒来磨磨刀，有时候我把咒语丢了用用刀，就这么简单，把它想干。太干净了，呵呵，把它想得干净一点，不用坐上坐下的在那弄一大堆那个事情。什么叫打坐啊？打死妄想，坐见本心，这才叫打坐。就我们的腿一盘就叫打坐。我有时候我都不太想认你这种话，像无尽灯这种东西，我就能够把你这个东西给它干掉。我就只能是认为说我有时我就是啥都不管，只是我有时候不行了，我用那念咒的力量，每天我拿两小时在那磨磨刀，剩下的东西我就一直在那用刀。啥刀呀，什么都不管，这把刀，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利器，我们修行的文殊的手上那把宝剑，般若宝剑，能够最终斩断那些轮回的，就是靠这个，就是靠这个。所以让我们坐上就磨磨剑，坐下就拿它斩断那些轮回，斩尽那些烦恼，像一团烈火一样把它刹那之间烧毁。星空就是打坐，对吗？对对对，啊，好，接着就是这个，这是第三点，就是这个，哎呀，时间又有点来不及。第四，按时上座，不急不缓，每天按时上座，养成习惯就容易入定。所以说，切记用力，切记用力，切记用力。说到死了，大家都不听我们，然后就拼命的在那打长闭关，长闭关，长闭关，恨不得一天把这个东西给他打完。你那心急就是障啊。那个就是你的业障呀，你一直在那拿着那个业障当做你修行的动力，当做你精进，当做你可以拿出去夸的，当着别人说啊，我昨天打了三座，我昨天打了四座，我昨天打了五座，我昨天每天都打十座，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以为别人不说，我们有时候听了这种话，建议义工师兄们心情上拷贝，万一是啊，凌晨指几点？凌晨随便你，你爱几点就几点吧。哎呀，这，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一般是早上五点钟打坐，我自己原来打坐的就是早上五点，我们说的就是凌晨就是五点钟啊，就五点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上学是九点钟啊，我上学是九点钟啊，所以我五点钟打到七点钟，下坐就洗洗脸啊，吃吃早点，我就去上学了。我原来打坐的时候是我上学的时候，哎，上大学的时候。所以我这五点钟七点钟这就叫凌晨呗，嗯，就是为什么凌晨好啊？因为凌晨没人找你啊，凌晨没一般没有人来打扰你啊，那不是很好吗？多重备份的，多重备份的，行音制胜呐，行音制胜，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着急啊，恨不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念一句咒语我就成佛了，念一句咒语我比释迦牟尼佛还厉害，那咋可能呢？急就是障。急就是妄想，急就是阻碍你的东西，所以说切记用力，不急不缓。不急就是说两头这种都不能极端，一种呢我玩命的在那干，一种呢我就懒懒散散的，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晒网的在那打那个坐，两种都无法成就，两种都无法成就啊。所以元婴老人说，心情平和的以平常心安然入座，请大家多念两遍。我们一上座的时候可不自然心啊，可不平常心，可不平常了。为什么？因为我打六座啊，我打六印啊，我修心中心啊，我念咒语啊，我整这些神的事情，哪一点平常？你就当没事儿。我就是跟看电影似的坐了两小时，只是这两小时我就是念着咒语，其他没事儿了。我那身上又怎么了？身上不怎么了。 你总是觉得打坐念咒语太稀奇了，你才会老是去跟他联系。就你那点打坐的功夫，什么东西你都改变不了。你要死也是该死，你要不死也是不该死，你要生病也是该病，你不打坐那个时候也要生病。你就是病好了，也是你病该好了，你不打坐那个时候病也会好，你管他那么多呢？他就是因果里边的事儿，那是因果，那是因果，你管他了，你就别去弄他们了。在我看到老晚上好，老师。你们在座上是看到一切境界，比如漂亮的，这不理会他，理了就是跟着他跑。对，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就是不别理他，千万别理他啊，这些东西。什么座上又看见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最粗的那一层妄想啊，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跟你的看见的、听见的、闻见的、嘴里边的味道和感受到的身体上的东西，都是最粗的、最粗的妄想。即便你说的这个看见了，平时没有看见的很好的环境，山花，环境、山水、花鸟啊等等这些东西，平时你都没见过的，如同净土一样，也是粗妄。也是粗妄，也是最粗的那一层妄。不要以为说它好像是真实的，一旦你觉得它是真实的，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会变成一个疯子了啊！好，墨学初学入门，请问老师正在讲的是啊？讲的是修行的六个要点，就是我们灌顶的心中心灌顶的那个灌顶法本上的那修行的六点啊。所以说，更不要求入定开悟，我们座上不要去求入定，也不要求开悟，更不要求神通。这三样东西啊，大家注意啊，也就是好的东西我也不追求，坏的东西我也不排斥，拉倒，我就是只管咒语，行了。一这么弄，这个就是妄心，一求这些东西就是妄心，自障无门，非但不能开悟，而且不能入定，啥都干不了，啥事儿都成不了。所以1000座打完以后，还是白搭搭的1000座的，就是唯一能拿出来的奖呢，跟人夸夸的说，我打了1000座，仅此除此而已，没有什么用处。啊，除此而已没有什么用处。对，完了，这是第三和第四讲的都是从坐上逐渐要空到坐下。我们不仅坐上是安然入定，在坐下也是平常心，也是平常心，也不求入定，也不求开悟，也不妄求神通。求神通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小心啊！附体就是从求神通上来的啊，求神通上来的。好，第五下座，你只要不求他，你打他咋可能惹得着你呢？他谁都惹不着你，就我们这天王老子来了，我们都要骂他两句的，那不就是鬼见愁吗？鬼还怕这怕那的，怕啥呀？真的是，你知道你要脸皮跟我一样的厚，真的是鬼都见你都怕。这书哪里有请啊？这是我们灌顶时候给的，灌顶时候给的，就是啊，您可能是没有修心中心，还没有灌顶，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群里边，谁给这个滔滔师兄发发有那个六字大明咒的那个仪轨，还有元婴老人写的那些书，略论明心见性啊、大手印潜势啊等等这些书，你都可以先看看。看看以后，你先尝试着打打六字明的坐，打完了以后你觉得合适，你就可以求心中心的灌顶。心中心的灌顶完了以后，会给你一个咒语、六个手印。这是秘法，必须要灌顶才能告诉你啊！必须要灌顶才能告诉你，借手印和咒语的加持之力，能够让你入定开悟、明心见性而成就度化众生啊！大概是这么个过程。好，下座关照，绵绵密密，把大座中的静定功夫推广到日常。你看看元婴老人说的清不清楚？我们没有照着元婴老人的说，但是不就没有照元婴老人原模原样的这话给大家说？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绵绵密密下座后，打坐中的静定功夫推广到日用常用中去，我们就压根就不讲那是什么静定功夫，那不就是只管咒语的习惯了吗？这个话讲的就是更适合我们现在的这种语言习惯嘛。所以用最俗的话把大家给讲明白了，就是习惯了只管咒语，坐下还是这个习惯还在，但是你把咒语拿掉了，行了。这就是在心住坐卧中冷冷自用，这就是冷冷自用。用什么？用的不就是我们那之前说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吗？说的用的就是我们一切不管的这种力量吗？一切不管的这个力量哪里来的呢？哪里来的呢？不就是只管咒语来的吗？所以说冷冷自用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说是我们的那啥都不管的这一把金刚宝剑。魔来杀魔，佛来杀佛啊！那几本书已经啊，在打六字大明咒啊。好的，好的，可以先打打啊。绵绵密密的关照，绵绵密密的关照，别注意说我要去绵绵密的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努力的不起妄想，努力的跟那座上的定那座上努力的啥都不理，啥都不管，连咒语都给他丢掉，就这么努力。努力不是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努力的啥都不做，啥都不理，一切无助。你看， 才说完就是下一句话就来了，一切无助，努力的一切无助，实际上就是啥都不理啥都不做嘛，并不是说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努力去看着什么东西，不是的，基本上境界拉着跑也不随妄念流浪，这不就是已经做到了吗？如果你能绵绵密密的关注一切无助，你能一切无助当然是不跟着境界跑不随妄念转的咯。就是这一个啊，23了，还最后几分钟。第六，心量广大，容纳一切。修道人心量不能小，要宽宏大量的容纳一切。纵然宽宏大量的容纳一切，纵然别人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他好，没有丝毫的爱恶喜厌的观念，随缘随分的做一切善事，时时处处潇洒自在，没有患得患失之心，亦无毁誉成败之念，这就是最大的神通。这是解脱呀，这是解脱呀。宽宏大量的容纳一切，容纳谁呀？那不就是众生吗？容纳众生吗？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放下自己，一心只为众生服务，一心度化众生的时候，你就压根不生不起贪来，压根也生不起嗔来，你就不可能有巨大的强烈的我执在起现，就应该如此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是唯一的事啊，唯一的目的啊，除此以外干嘛要明心见性？我们明心见性，我们大家注意啊，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啥，我们修行的目的是我今生要明心见性，这错了。我今生明心见性是手段，我今生度化众生才是目的，这才是目的。通过什么方式度化众生啊？通过明心见性来度化众生。众生都是你的妄想啊，除了度众生其他有什么事情可能操心的呀？我觉得其他都不重要，都不重要。今天挣点钱，明天挣点钱的，有钱嘛花花，群少一点少花一点嘛，这个也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有人问你你就说，没人问你你就不跟他啰嗦了呀。这个佛法它永远都在的，只是说有人听有人不听，不听的人你怎么劝他也不会听，听的人扭转第十值，十是实在的十，第十的意思是那个十啊，实实在在的那个十啊，诚实的第十值是那个十，就是我相信我看到的东西如同看起来这般，它的真相如同它看起来这般真实，也就是说真相如同表象般看起来的真实，就叫第十值。因为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我相信我感受到的东西一定是真的，这叫第十指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修道人的心量别小，也就是我们哎呀我就少操点心吧。就是说你坐下的时候啊少。就我们先不说后边那些事情，就是先说前边的那个事情啊，少操点心吧，少操闲心。第一不操别人的闲心。会时舍时用根。啥意思？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啥。舍时用根，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就是说我们首先啊，第一先别操别人的心了，总是谁谁谁拿一句话丢给我，你怎么看，我太想问他关你什么事情。我一直都觉得问这种话的人不地道，就是哪里哪里没头没尾的，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摘一段话丢给我你怎么看，就是这种我从来都不回的。我觉得这种人是人品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是人品有问题，我不会回答这种话的，我不会回答的。就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交往之道，我们就姑且不论佛法，就是世间人你这么弄谁不反感你啊？这礼貌吗？像是一个正常的在社会上行走的人做出来的事吗？好像学了佛以后要么就是要么就是那人傻钱多，要么就是变成个奴隶，要么就变成一个疯狂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世间的世俗道德理念礼貌的，就学了佛都要变成这种人吗？学了佛不应该是一个正常人吗？我觉得先做一个正常人再学佛吧，就是世间的礼仪应该单纯的这种也得有点吧，为人处事的这种丢一段话你怎么看，这种话我不会回答的啊。或者是说丢一段话来，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问啥，问我请我评价，我评价不了啊，我中文没你好啊，我说中文就学到小学而已啊，中文没你好，
都不太通。我没有在这些文字上这些事情上过于下过功夫。别人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他更好。因为第一啊，我倒是觉得说，第一，哎呀，不要少整点闲事儿了。第一，别管别人的事情。
第二，不要八卦了，少八点卦了。第三，少操点心了，啥事儿你都要去操心。哎呀，一天担心的天要塌下，一天要担心心中心又怎么担心我怎么了？担心你爹你妈怎么了？担心你自己怎么？担心你的身体怎么了？哎呦，我天哪，你累不累啊？少操点心吧，就是坐下少操点心，就是大概后边的话我们不说这些东西了，我们就说你少操点心吧。大部分你操，哎，这么样吧，两句话。关你屁事儿，关我屁事儿，能够已经解决了你人生里边 90% 的事儿了。90% 以上的事儿，关你屁事儿，关我屁事儿，用好了这两句话吧。少操点心吧，心空空的不是很舒服吗？淡泊，淡泊还在打气现场，我刚跟淡泊在那什么见过面，在打气现场在护气呢，我们一块护的气。好，元音老师说记住这六点，照之修行绝对能打开本来清正佛性，做好这六点丝毫不懈，保证能圆证菩提，这大成就。讲完了，请大家试试吧。讲完了，好，今天时间到，我又混过去一晚上。但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这咔咔咔一顿讲，嘴都讲干了。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没事。看看有没有感恩，不没事。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等一下，有讨论就讨论，没讨论我这里也关不了麦，没讨论我就反正就直接就下了，我就结束了啊、嗯。没事就可以走了，嗯，你们就走吧，有事儿就可以就说，我等个两分钟吧。好的，喝口水，喝口水。嗯、又混过去一天。哦，那个要说一下，明天晚上我又要请假了。明天晚上我得请假了，因为明天晚上我要出，明天大白天我就出差了，我待会儿跟邓师兄请假，明天请邓老师上，我又上不了了。嗯，棒棒哒，谢谢涛涛，你也棒棒哒。好了，没事了，我下了啊，嗯，我就直接结束啊，师兄们晚安。讲义，哎呀，这个讲义在那个到处都有啊，这个都不用发呀，这个有什么发的？这个就网上随便搜。那个修行的六个要点，我就是淘宝啊，什么淘百度上随便打进去一大堆，你随便搜啊，随便搜，这是元音老人讲的。一般在我们的那个灌顶的那个法本上是除了六运一咒，除了心中心的经文那个佛心经，然后就是这个修行的六个要点就完了啊。你可以去找，网上多的是，不用烦。好，没事，我结束了啊。